其实还是要把这个目光引到世界杯上。我们其实之前一直讲啊，说2022卡塔尔世界杯是诸神黄昏的一届世界杯，哎，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吧，或者说给我们来讲，就是非常的，就多了一个续集吧。就今年可能才是真正的诸神黄昏落幕的一届，我们在这个今年还能看到 C 罗，还能看到梅西，还能看到莫德里奇，也能看到萨拉赫，也能看到老迈的范戴克等等等等，对吧？当然也能看到一些新军，比如说哈兰德，对吧？还有很多人很期待的。哈兰德跟姆巴佩的对决在小组赛就会上演，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以及真正意义上诸神黄昏落幕的这个世界杯，一个我称之为是续集，或者说是一个最后一舞的一个特辑，会有什么期待？
那我先说，首先第一点，我特别高兴这届世界杯，因为我一看他的比赛时间都是在上午，这个时间对我太友好了，这个时间对我太友好了，而且上午刚好是我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做家务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我特太友好了，特别高兴。还有希望说，今年世界杯可以多看几
哎哎，
场比赛
那我插一句啊，这个
啊
我们寝室的小齐经
啊啊！
常来我们的节目，我们还真缺
好
世界杯的
好
嘉宾。
好好好！如果后面能够如我所愿，然后多看几场比赛的话，当然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了。然后第二就是姆巴佩，有刚才那个聊阿森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看有一些那个媒体传言，就说阿森纳如果得了欧冠，然后姆巴佩就转会来阿森纳。我心想，你可别来，我想你可别来，我就不喜欢他。我从姆巴佩刚刚出道的时候，他说这姆巴佩那个刚一出道的时候就说他这个特多么多么厉害，这就是比 C 罗还厉害，下一个 C 罗，我就觉得你差点意思。事实证明你差不少。
你去哪儿呢？就没冠军啊。
对呀，你差不少。差很多，所以我就不太喜欢，也不能说不喜欢他，我只是觉得这个球员就是荒废了自己的天赋，就荒废了自己的天赋，很可惜。所以我觉得法国在姆巴佩的带领下，不见得能有啥前途，在今年。对对，然后倒是很期待，哈兰德和挪威。哦，挪威我看还是蛮厉害的呀，就是各个位置都还蛮好的。然后哈兰德，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不是最顶级的，就是相比于梅西、C 罗那个位置，他还不是，他可能永远都不是。可是，在梅西、C 罗之下，我就觉得哈兰德应该会是，就是非常非常棒的球员，比如说像伊布那样，就是他没有 C 罗、梅西那么伟大，可是伊布是非常也是非常伟大的球员，所以很希望哈兰德也能够像伊布那样，就是带领着自己的球队，然后去走很远吧。所以还是很期待哈兰德的。然后至于说C 罗呢，一直是我非常热爱的球员，非常热爱的球员。我当然希望 C 罗在今年可以跟葡萄牙一起得到冠军，然后去让他的职业生涯能够有一个圆满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就不能强求，至少相比于4年之前，我自己的心态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所以他是不是最终得到冠军？以及 C 罗是不是在这个冠军历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就觉得他能够在41岁这个年纪上，然后还保持很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去参加世界杯。如果他还能够有相对比较多的出场的时间，然后甚至还能够有进球的话，我就觉得那已经非常 让人高兴了。所以我就那是我最最最期待的，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再稍微插两句题外话，就是其实今年最近这几个月，我其实看足球比赛是非常少的，甚至都就就屈指都可数，很少。但是我最近这几个月看篮球看的比较多一些，看 NBA 比较多一些，因为 NBA 的时间比较适配我。对，然后你知道，在今年看 NBA 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慨，詹姆斯也41岁了，然后詹姆斯依然可以有那么好的比赛的状态。詹姆斯是在我小的时候就被大家叫做小皇帝的，今年他41了，我也30多了，然后还能够看到他的比赛，然后看到他那么棒的表现，我觉得那个是幸福的，是满足的，所以就很希望说 C 罗在他41岁的时候也能够如詹姆斯一般，依然能够就是有很精彩的比赛或者很精彩的进球吧，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喜欢、热爱 C 罗的人，可能就是大家的礼物吧，是大家的礼物。我就所以很希望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份礼物啊。然后还有第四点，我就是今天晚上还是昨天晚上呀，忘了。然后看到一个那个文章，就说 Kimi AI。预测了一下世界杯的那个所有比赛的结果，然后 Kimi 提示说不要小看德国队，德国队有可能在今年这个世界杯上就是比大家预期更好一些，所以看一看 Kimi 的预测准不准。我当然是很希望德国赢了，因为从2006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德国嘛，因为就是德国，从他的体育运动，然后从他的其他的品牌、其他的等等方方面面，我觉得在国内都是有大量的粉丝的，所以我2006年的时候当然也很喜欢德国，我们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买队服的时候，其实就是德国队那个白色的队服嘛，所以就是这个是从小的情怀，所以也当然，如果能够像 Kimi 预测的那样，然后德国在今年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对，大概就是这些。
对，刚刚小齐讲到这个 AI 预测，我看到有 AI 预测说，最后的决赛是荷兰 VS 葡萄牙。
哎呦，这个决赛我自己真是非常高兴，我觉得这荷兰蛮好的，蛮有意思的。然后葡萄牙能进决赛，其实就像，今年这个欧冠一样，就是他能够走到决赛那一步，甚至如果走真的到点球那一步，我就觉得输不输、赢不赢的其实都没有遗憾了。然后能够把最后那个最盛大的舞台留给你最热爱的球员，甚至如果真的到了决赛罚点球的那一步，C 罗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我觉得那简直是一个，哎呦，令人，
嗯，是个很
令，
震撼的画面，
哦，
我真
对
的
对
发
对
现的
对
画面。
对对，就令人神往的一个场景。
是我其实内心来讲，我一直说我不是 C 罗的粉丝，我不是 C 罗的球迷，但是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当还能看到41的 C 罗还能在绿茵场上驰骋的时候，还能够战第六届世界杯的时候，以及我们看到梅西有如此之大的成功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讲梅罗的双骄绝代，其实我们不再说心里不遗憾，但其实还是有遗憾的。就梅西已经圆满了，那我们真的其实希望 C 罗能够也圆满一次，这真的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觉得很难再期待45岁 C 罗还能站上世界杯舞台了，那这是一个奇迹了。嗯，小亮。
好的，那我来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就是你们刚才的说哈，我觉得可能对于葡萄牙来说，最大的障碍和毒药就是 C 罗了。 所以我不看好葡萄牙，是因为 C 罗吧，可能。然后可能情怀当然大家都会有啊，但是聊完情怀之后，我可能会聚焦一些年轻人，会不会哪个球队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会有出色的表现，这个是我非常关注的。另外，像小七说的德国队，其实我也确实挺看好德国队的。我觉得德国队是被低估了的，就是今年这届世界杯被低估了的球队，而反过来有些球队是被高估了，比如
比
英格
如
兰，
说，
英格兰，比如说挪威，我觉得是被高估了。尤其是像挪威这种球队啊，大家要小心，就好像波兰的莱万一样。就是当所有的聚光灯一看到莱万，然后就觉得波兰就一定很厉害的然后前两届世界杯，大家就能看到波兰的成绩并不好所以要小心这种球队就是一个球星很厉害的这种其实往往成绩不会特别好，还有就是其实上一届很明显，欧洲球队吊打其他洲的球队啊，就
是。
除了巴西和阿根廷以外的其他洲大洲的球队，很难跟欧洲的球队去抗衡。除了上届的那个摩洛哥，他是靠什么？靠防守，靠点球，对吧？靠拖住到点球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晋级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今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小组赛非常宽松，但是进入淘汰赛是多赛了一轮，就是说32强进淘汰赛，就是等于多了一轮淘汰赛，而淘汰赛是一场定胜
定
负
胜
的
负。
比赛，而且90分钟之后就加时，加时完了就点球，所以偶然性、运气的成分会很大。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那些，对吧？实力排面最强的西班牙、法国这些球队就一定能进到决赛，或者一定能拿到好的成绩。因为当一个弱队比如弱如那些很弱的球队，但是只要把你西班牙、把你法国，对吧，拖入到了点球。那点球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就是5-5开，就是公平的，所以就等于你就毫无优势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或者说大家也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细节啊，所以像上次好像是西班牙是被日本淘汰的吧，日本又被摩洛哥淘汰，所以就是好像都是通过点球淘汰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这种，就是拖入到点球之后，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差不多的了，
同一
就
起跑
没有
线，
谁比谁更实力更强更高的了。还有就是我们因为很熟悉英超啊，很熟悉西甲、德甲呀，所以会对很多这种像英格兰这种球队，会觉得特别强因为经常看他们踢球，看他们的表现。但是你看英格兰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成绩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今年还是不会很看好英格兰，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过分高估了他们的实力。其实，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跟其他差不多的球队，比赛的时候，其实实力是差不多的，甚至还不一定会有什么优势。所以，就是我觉得稍微高估了英格兰，葡萄牙。然后还有挪威，稍微低估了德国， 格兰还是防守比较不错的一个球队，上一届其实他们也踢到了四强，所以今年我觉得可能可能有希望能进八强吧，但是能再进一步可能还是非常困难。我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以欧洲的强队和这个巴西、阿根廷这些去竞争这个冠军。然后我自己分了三个档次哈，就是自己感觉的，从牌面，就是从牌面上来看，西班牙和法国的牌面是独一档的存在，是第一档的存在。然后第二档是我认为是德国、巴西和那个阿根廷，这三个球队的实力，其实尤其在美洲这种高温的条件下去比赛，可能有很多的优势。然后还是葡萄牙、英格兰这些球队，这是第三档。我把葡萄牙、英格兰放在第三档，我觉得冠军就出在这七个球队里面，不会跑于这七个球队之外。然后就至于是谁，那可能还要看一些运气很重要，因为多了一轮淘汰赛，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多一轮你有要面对点球的时候，那就要看运气。
我想我们有理由可以去期待，也可以去对接下来的世界杯有一些想象。对，然后我们今年其实是没有更多时间来跟大家做前瞻了，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前瞻可能也说到了我们想说的所有的重要的内容吧。然后也想补充一点吧，就是刚刚小梁和小七其实都有提到德国队，其实德国队啊，维尔茨还真是一个节拍器，在目前看来。我们说在利物浦维尔茨啊总是踢得非常挣扎，但是在德国队真的是能传能射能突，所以确实是像两位所说的，对德国队可以有一些期待。那么就期待吧，期待刚刚小梁说的七支队伍啊。我不知道小七有没有想补充，说有没有来了一个心中可能会夺冠的七支队伍列表。
没有，我觉得当然小梁说的那七个就是可能性最大的了，但是不如说一说，别说谁夺冠了吧，不如说一说有可能会黑马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吧，是吧？但不一定夺冠，但是很有可能像去年上四年前那个摩洛哥一样，是吧？黑马会出现在哪儿？
佛得酒啊，对吧？
那我就觉得你像这个日本和美加墨这三个东道主是不是会有机会呢？不知道。
哦，那小齐都开展这个话题了，那小梁说说吧，你同意吗？
我可能不太同意。
你说了。
我想会不会南美洲会有就是黑马的出现。其实没什么人提，像乌拉圭啊，像巴拉圭啊这些球队，基本上没什么人会关注他们，就除了巴西、阿根廷以外，没人去提南美洲的其他球队。但是南美洲首先对美洲会比较熟悉，其次可能也有办一个主场之力，可能在美国也有不少南美就是他们国家的人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去年的世俱杯南美的球队，对吧？巴西的球队确实成绩都不错，起码就是跟欧洲的俱乐部 去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刚开始以为就是被虐的那个预期，但是后来踢出来都不错，所以我可能会关注一下南美会不会除了巴西和阿根廷之外，有一队可以进到就是八强甚至四强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可能会觉得黑马在南美洲出现。上一届是在非洲哈，那这届会不会在南美洲？
那轮的话，这届到亚洲了，日本。
人家日本，哎，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小七啊，人家日本
啊，
这个主教练森保怡的目标是夺冠啊，这个他不应该是黑马
日本人自己总是很自信。
啊，期待吧，期待轮到亚洲吧，但是我总觉得黑马还会出现在非洲，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记得佛跳脚今年是力压了哪个球队头名出现的 所以大家可能好像不看好他，但是我总觉得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小球队其实进16强就是黑马了，你如果进个八强，那就是上天了。啊，所以我觉得非洲还是有可能会延续，就是上一届这个奇迹啊，我这是我的看法。那我们就期待吧，我们就期待马上到来的世界杯，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刚才已经向小齐发出了邀约啊，那我们也向小梁发出邀约，有空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出意外还是会有8期节目跟大家呈现，到时候也请小梁有空的时候一起来跟我们继续的聊聊世界杯啊，也可以一起有更多人来参与，然后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可以碰撞一些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就谢谢小齐和小梁，然后我们在后面的世界杯季的这些特辑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见吧，各位，我们拜拜。
拜
拜拜。
拜。